好，我们继续看创世纪十四章二十一节。早上谈到亚伯拉罕，亚伯兰打仗回来之后，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表达打败敌人是出于神。那接着下我们看第二个王，所多玛王。二十一节，所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二十二节，亚伯兰对所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二十三，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二十四，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且与我同行的，亚拿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这是亚伯兰站在信仰的立场，他一贯的作风，容神一人的态度，容神一人的做法永远不变。一样，当神的祭司麦基洗德出现，他奉献十分之一，表达对神的感谢，也肯定麦基洗德所说的打仗胜了是因为出于神。但是所多玛王也跟他讲说，因为这次的你将人民还有财物夺回，那财物是你应得的，你就拿去吧，但是拜托一下百姓给我，我还要做王。但是亚伯兰说不必，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他要将荣耀归给神。既然是出于神，我凭什么拿东西？既然出于神，我凭什么拿你的东西？不必的。所以这个功劳是神的，不是我，所以我没有资格拿，我也不想拿。而且在你面前，在你所多玛面前，你是外邦人嘛，你是外邦人，我在你面前我更要荣耀神，更要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亚伯兰讲的那一句话，我一根线一根血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免得画饼落在你手上。他不希望这样，他不希望以后有人说亚伯兰不错呢，很富足。他说那没什么啦，那因为当初所多玛王说，因为你帮他百姓夺回来，财物抢回来夺回来，所以财物都是所多玛王给他的了，不必，我不欠的，你不用。最重要，他是要将荣耀归给神，就像以利沙一样，乃曼元帅要献礼物给他，他说不必，功劳不在乎我，所以我不可以拿你的礼物。同样观念，同样观念，荣耀神，这个不拿。但是呢，跟我一起出去打仗的，我没有意见，我不是他，他也不是我。他要怎么处理我没有意见，他要怎么处理我没有意见，他没有说这个队伍是我带的，是我以我为主，说我说了就算，没有，他分得很清楚，亚伯兰分得很清楚，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处理事情的一个态度了，一个态度要逻辑观念，要合乎容神一人的态度做法，所以亚伯兰处理得很漂亮，这是我们从十四章里面看到的，那我们来看第十五章，我们在看亚伯兰记的时候，不要忘记，你一定要弄在一个主轴上面，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主轴上面，就是信心之父这个主轴上面，也就是我们今天要看亚伯拉罕的信心。那我们现在所讲都是过程，所以你会发现他的信仰是有时候很好，有时候是很平凡，有时候又是很软弱。你注意看，看十五章，我们直接看第二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是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当神十五章第一节，神在异象中有话对他说。神在异象中，你看到，我们一直强调这个良性循环就是这样。你越是有信心，越是亲近神， 那你看神也一直亲近你，所以神主动在梦中，在异象中，在异象中跟他讲话。你看这个就是一个体验，信仰的一个体验，这个很重要。我们信仰的一个历程，这个很重要，要不断的体验，不断的体验。所以我们的见证不能一直放在三十年前，当然我们不能忘记三十年前的恩典，但是不是一直讲三十年前的见证。我们不只有三十年前，也有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今天也有见证可以讲。这就是不断的体验。那亚伯兰就是一直在处在这个状态之下，所以你看神就在异象中向他说话。那说话说不要怕， 我是你的盾牌，我要大大的赏赐你，要赐福给他。简单讲就是要赐福给他。但是亚伯兰怎么反应呢？我们要知道在这种状态之下，亚伯兰是很有信心的状态，很有信心的状态之下，神跟他对话。那神跟他讲说，我要赏赐你，我要赐福给你，他怎么讲？不必了，谢谢，我第一次听到了。那哪里不管什么人，三不五时，常常就向神祈求他的所需要的，他所需要的。那亚伯兰不必啊，他没有呢。上次十三章不是吗？也是一样，神自动给他，你起来向东西南北观看，你起来纵横走遍，都是神告诉他，就神直接给他的。他自己很努力工作没有错，但是神也很直接，一直不断的赐福给他。他也不断的感谢神，也不断的荣耀神。你看这一直良性循环了。现在问题来了，这次神 又自己开口了，说我要赏赐你，大大赏赐你，我要赐福给你。他说不必了，谢谢。为什么？因为亚伯兰在这个时候他想的是什么？前面我们还知道十四章，他还去把罗德救回来。我们之前讲过，其实一开始他对罗德还有一种期待，亚伯兰对罗德还是一种期待，但是慢慢发现，没有了，所以他就另外一种打算，打算就是，这里所说的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他有准备，他的家业，就要传给他。所以当神说我要赐福给你的，赐福给亚伯兰的，亚伯兰说不用，谢谢，因为我太多了，太多了，因为我也准备将我的产业一样移转给我的仆人以利以谢，谢谢。这个时候，我们看第三节，你看为什么亚伯兰会跟神这样反应？我们看第三节是他的心里话，内心深处的话。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你没有给我儿子。”所以神一直，亚伯兰一直很在乎的是什么？神，你不是有应许吗？让我成为大国吗？我连一个孩子，连一只蟑螂都没有，怎么成为大国？什么东西啊？怎么成为？你告诉我，连一个家都不成家，我连一个家都不成家，我就结婚，那再来呢？什么都没有啊，那你不是应许要给我成为大国吗？在哪里？所以他的反应就是这样啊，你没有给我儿子，很肯定哦，跟神反应是这个样子的。丁多杰哈二蛋，祷告是这样讲的，所以他很肯定哦，亚伯兰很肯定跟神反应。所以神怎么说？第四节，神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子，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五节，于是领他到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两句话嘛，你本身所生的才是，所以这个都不是。因为以亚伯兰他之前领受神的应许的理解了，他的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理解？为什么会理解说以利以谢就是他的后嗣？他为什么会这样理解？因为他知道，既然神没有给我儿子，那我要成为大国，那一定要透过另外一个人嘛。所以后来为什么十六章他跟夏甲同房，一样的观念，一样的观念。我们常常误会神的旨意了，误会神的应许。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耐心去等候那个时间。
好，
我们没有耐心，而且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理解神的应许什么时候会完成，哦，所以我们就比较紧张，哦，所以才会在那个当下会我以为就是对神的话没有完全的了解。一样啊，亚伯拉罕是一样啊，他不是不相信神的应许，他绝对相信，哦，可是他发现照理来讲应该神给我生孩子，可是没有，啊，没有生孩子，啊，没有关系，那大概是就来了，自己就来了，自己就自己判断，哦，既然神没有给我孩子，那我要成为大国，那当然是另外一个管道嘛。那另外一个管道就是说他跟神明明白白很清楚地告诉神以利以谢就是了，我把他认定他就是我的后嗣，所以神才说 NO 不是，哦，他不是他不能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是。所以这一次神进一步跟他讲，为什么神要进一步跟他讲，表示他之前听的不甚了解。一样啊，我们今天有些神的话不是，你说你听不懂吗？你听懂。你说亚伯兰听不懂吗？听懂。可是把它放在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又好像不是很清楚。你看他已经认为了以利以谢就是了，所以神才说不是哦，不是哦，所以表示他对神的话还是不是很了解。所以一样，我们今天听了神的话之后，如果没有去落实、去遵行、去把它做出来的之后，我们很难明白神的话，哦，神叫我们要诚实，可是你知道吗？当你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你要付上多大的代价？你要付上多大的代价？你曾经做过吗？为了要诚实，你付上多大的代价？被误会、被攻击、被侮辱、被反抗、被呛虾，有没有？哦，很不简单呢。所以慢慢你就会开始讲委婉的话，慢慢就避重就轻就来了，慢慢就诡诈的话，慢慢就说谎话，很直接、哦，所以我就从那个我们所认识的人开始听他在讲话，他安奈他怎么这样回答，哦，你就知道，哎，他在避重就轻，你就知道他在头擦边球了，哦，他已经在闪了，哦，他就是不敢老实说，因为他知道我一老实说我要付上代价，我不想这样，没有那么简单的，哦，我们今天明白神的道理不简单，要遵行神的道理那更不简单。一样啊，亚伯兰也是一样啊，他也没有什么特殊，他没什么特殊，哦，所以你看神故意用时间去磨他，神很故意，哦，去用时间去磨他，哦啊，亚伯兰对神的应许他也一直抓住，他也没有说我放弃，没有，哦，所以当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亚伯兰都一直认为他一直用他的方式去认定神的应许是什么，哦，所以这一次神才跟他讲说 No 是本身所生的才是，甚至把他带到外面去看天上的星星，哦，星星天上的星星有多少，但是不计其数啊，但对你的后裔就是不计其数。好，那这个时候亚伯兰怎么样呢？一样，其实他一直都是肯定神的话的，哦，一直，哦，我们看，哦，他当神正在跟他讲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相信了，哦，我们先讲这个东西，哦，亚伯兰相信，因为他一直亲近神，神一直亲近他，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所以当亚伯兰讲出他的心声，神跟他讲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哦，他就马上接受。那我们顺便讲，哦，义人，哦，被神称为义，圣经有讲三个义人，三种义人，哦，就是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这个义，罗马书四章四到八节的义，还有约翰一书三章七节的义，行义的才是义人，受洗归入主名下的便就是义人，领受神的话的人就是义人，你听神的话领受了相信了，那个就是义人。好，接着下来我们就去对照这个三个义人，你就去对照 雅各书五章，好像十三节以下哈。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好，请问我们祷告有没有功效？我们祷告有没有功效？如果你是义人，你的祷告，因为圣经讲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嘛，所以照理来讲，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是有功效的。为什么？因为至少我们是第二项，至少我们是第二项，我们受洗归入主名下，当然是义人啊。祷告有，那你如果再加上你平常读经也好，听到也好，查经也好，上圣经讲习会也好，你听了你领受，你就是义人了。你当下就是义人，就是跟亚伯兰一样，当下就是被神称为义，神以此为他的义，就是相信嘛，相信神的话，这个人就是义人，神马上肯定。再来，你如果是行义，那当然是义人了。那如果你三种都有，哦，讲三种比较敏感，你三种的义，这的情形都有，你又受洗，你又领受神的话，完全相信神的话，你又把它行出来，哇，你这是标准的义人，那你祷告是大有功效，那是雅各书说的。哦，所以不要对自己没有信心哦，我们不要对自己没有信心，我们的祷告是有功效的，我们哦，每一个人啊，那如果我们要集合起来祷告，那功效更大。好，这个是第一个。其实神应许亚伯拉罕两件事，从头开始都是两件，好，要从两件事情呈现。第一个就是要让他的子孙不计其数，第一个。第二个，应许迦南地绝对是赐给他的子孙的。好，虽然在那个希伯来书还强调，好，亚伯兰死之前，其实他还没有得到迦南地。就是迦南地没有他的所有权，他还没有得到，他得到只是一个坟墓，就是墓地了哈，一个坟墓的地方，啊，这是他老婆死掉，他买地，就是那一块，啊，可是希伯来书怎么讲？他用信心看见，他羡慕更美的家乡，啊，当然是那个新约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强调的，去描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这种信心。其实死的时候他还没有得到，可是他相信吗？他相信。好，那今天我们从今天来看这件事情，神有骗亚伯拉罕吗？没有。现在以色列这个地方谁在住？亚伯拉罕的子孙在住啊，雅各的子孙在住啊，没有骗他。哦，神的应许是不落空的，所以神的应许你不要用你的时间来看，你不要用自己的时间来看神的应许，哦，这样我们会常常灰心啊，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然后自己揣摩，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应许什么时候会落实、会实现、会应验，不知道，啊，不知道他就乱想的哈。亚伯拉罕是一样，第一件事情，好，子孙问题，神再一次的跟他讲，他就肯定了哈。亚伯拉罕相信哦，所以神以此他为他的义。第二件事情，看第七节，神又对他说：“我是神，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个迦南地赐给你为业。八节，你看亚伯拉罕怎么反应？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这一次神再一次跟他讲这两件事情之后，他就有意见了，哦，因为在像在第十三章，哦，你去看对第十三章，哦，第十三章的十五节十六节，哦，十三章十五节十六节，神也是应许他，啊，给他要将你所看见的这一切地，啊，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十六，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神一直跟他应许，你的子孙很多不计其数。神一直跟他应许，迦南地是你的。啊，好，人都是这样哈，讲几次之后就。我是有影无影，他怎么一直强调，啊，都没有，哦，我也来了那么久了，我也来到迦南地那么久了，啊，我什么都没有了，这个都是别人的，哦，啊，神你不是要 给我的子孙吗？啊，怎么还没有，哦，啊，要给我子孙，我没有子孙呢，啊，到底怎么处理？所以谈到子孙的问题，神跟他看天上的星星，哦，他就相信了。现在第二个 说神说神也故意哦，很故意哦，在跟他讲，我要将这个地赐给你，啊、哦，为业、哦、所以第八节亚伯兰就反应说，我怎能知道这必得这地为业呢？哎，我们刚才不是说亚伯兰很有信心吗？啊、哦，这个就是人，这个就是人，时间是最严酷的考验。时间是最严酷的考验。像亚伯兰这种平常跟神这么密切的人，当时间考用时间去考验他的时候，他也是软弱下来的、哦、他也是会质疑的，他会说、哦、是什么、哦、所以他跟神说，其实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意思就是说，神啊，有吗？哦，如果用人的话来讲，神 啊，你不是上次有讲吗？啊，怎么这次要讲？哦，哎，没有啊，我已经来那么久了，哦，至少应该发没有透天的，也应该有公寓大楼啊，公寓楼的第五楼用楼梯的没有关系啊，都没有。哦，那这边连一点所有权都没有哈、哦，我怎么知道会有呢？啊，你一直讲，哦，越讲我一心越慌啊。神说、啊、我知道你现在的状态是如何，好，我来处理一下，但是你要去准备几样东西、哦、三年的牛，三年的母山羊、啊、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你去准备五样东西。好，那这五样东西是什么？就是当时神跟亚伯兰立约的、哦、一个现象，立约羊跟牛要切成半、哦、斑鸠嘛，哈，好，随便写哈，就是两只鸟哈。他叫亚伯兰去准备这些东西，然后呢，我们先看哦，先看立约哈，还没有立约之前发生很多事，但是后来神就完成立约了。我们看第十七节哈，十五章十七节。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落块经过。十八，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就立约了。烧着的火把，冒烟的炉从这里经过，就是神跟亚伯兰立约的一个现象。好，啊，立约就是像我们人与人之间在签约嘛，就签约了。好，那神为什么用这种方式要告诉亚伯兰？你要绝对相信，哦，你要绝对相信，这个地绝对是给你的后裔。你注意看哦，看十，继续看十八节后面哈、哦。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你看到那个范围都讲出来了，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哦，十九，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贾摩尼人。二十节，赫人、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二十一节，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好、哦，神很明确告，所以你看、哦，神越来越明确告诉亚伯兰，为什么？因为他也发现亚伯兰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好、哦，因为时间太严酷了哈、哦，太严酷了，所以他也知道亚伯兰大概在这一方面有一点，有一点，你说不耐烦嘛？也不知道了哈，就是一直等不及哈，怎么好像神的应许怎么一直没有应验，一直没有应验哈，所以神就一直，其实神是什么？神一直跟他安抚，神一直跟他安抚，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哦，一直跟他讲有了有了哦，啊，所以你看神用很多的方式一直跟他安抚， 你要绝对相信这样，所以越讲的越来越明了。等一下我们也看到生孩子这件事情还是一样，到不是这个样子就好了。所以我们发现到神的是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强调那个应许一样嘛，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照理来讲，我们信耶稣越久，听道理越来越多，应该信心越来越好才对嘛。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越来越不耐烦了。我们不是要天国吗？我们不是要等主耶稣带我们去吗？那我们在等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过程，我们要怎么去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态度去等待，是不是要做传福音的工作，一边服侍一边等待，一边预备一边警醒等待，不是吗？应该是这个样子啊。神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告诉我们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能不耐烦啊。所以我们不能被外在的那个现象所影响啊。所以主耶稣也知道我们会等不及，会照着外面的现象，然后会左右自己的信心，外面的现象左右自己的信心，因为所以主耶稣才会在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末世的预兆，就是末世的现象。所以你们当我们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就要有相当的准备。所以主耶稣讲那个末世预兆24章，马太福音24章，他最后讲两个重点，42节跟44节，他说你们要预备，你们要警醒，要警醒要预备。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讲末世预兆，就是讲末世的现象，就是看到你这些灾难啊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好好的警醒，好好的预备，不要受到你的信心你的信仰不要受到影响。不要说啊，天没把救啊啦，你看我们教信徒也是一样，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就开始骂，开骂，沉不住气啊，这种小 case， 这还是小 case 啊，末世预兆好像有点大一点的，不要忘记末世预兆后面，马太福音24章，12节、13节、14节后来才讲哦。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末期，那末期会发生什么？末期就是神把魔鬼稍微释放一下，现在魔鬼是被拘禁控制，就是神把它控制住，但是到末期神会让它开放一段时间，然后它就开始大开杀戒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他会行大奇事大神迹，连如果不减少那个日子，连选民都迷惑了，就是这样。主耶稣 也很清楚说，我们其实我们现在看亚伯拉罕，其实我们也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不要看，我们不要被社会这些现象这些灾难现象所影响，我们应该看到这些现象反而要更高兴，说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再忍耐一下，再忍耐一下，快到了，再来，你要很肯定自己，神把你留到那个时候是肯定你，刚才你才有告了，只有你才有实力啊！等到那个时候没有实力的时候，早就先回家了，早就先回家了，因为那些先回家的，圣经不是这样讲吗？是避免将来的后患呐，先走，怀脚较未麻先走。但在马龙加美奇，所以我们也要肯定自己一下哈，被留到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是好的。我常常在想，如果真的可以留到那一天，当然会很辛苦，你一定要过那一段很辛苦的末期那一段。那一段时候就是马太福音25章10个童女的那个比喻，那一段就是我不能帮助你，你也不能帮助我。那个五个愚拙的，要最后人家说新郎来的时候。他说不然你借我们一下吗？倒一点点来分摊一下。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说对不起，你自己要有自己去买。他们就去买，买回来就来不及了。所以表示什么？末期是没有办法互相帮助的。末世现象我们还有机会可以互相帮助。可是末世有时候变成反而会彼此恨怒，彼此陷害。马太福音24章第10节就是这样讲，所以你要看主耶稣为什么要这么，为什么用心，这么用心告诉我们末世末期 为什么要讲那么清楚？因为如果今天不讲清楚，我们会受不了，我们会受不了。那因为你看亚伯兰也是一样，神刚开始跟他讲都是很简单的一种应许，很简单的一种应许，其实他是接受的，但是时间一拉长之后，他就，而且有一些现象跑出来的时候，就，神的应许怎么还没有应验呢？就来了，所以神才要跟他一立约，再一次的跟他立约，让他安心呐，让他安心。好。那神叫他去准备这些祭，不是祭物，这些东西的时候，签约的东西的时候，神又让他出现哈。我们看第十二节，十二节到十六节这一段，神让他在睡觉中看到异象，让亚伯兰在睡梦中看到异象，就是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然后呢？十三节，十五章十三节，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苦寄居别人的地，又侍奉那地的人，那地的人也要苦待他们四百年。”第十四节，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一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也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好，出埃及记是不是这个样子？好，所以今天神其实神在处理事情，你看都是很。都是很关键的，他也告诉亚伯兰，你要知道，因为今天哦，他人还在，今天亚伯兰还在世哦，今天亚伯兰还住在迦南地哦，今天神亚伯兰还每天都跟神同行哦，神都还要给他异象，然后告诉他未来，讲预言呐、直接跟他讲预言。表示什么？迦南地至少在这四百年当中，你还没有得到。经过四百年，你炸了戏啊，亚伯兰早就死掉了。所以简单直接嘛，很。如果亚伯兰人今天听懂，他知道说，在我死之前，我没有办法得到迦南地。所以从这一次以后，你看为什么到二十三章，他老婆死掉之后，他为什么要去买墓地，买坟墓了哈，就是买坟墓，为什么要去买？他没有怨言呢，他没有说，我来这么久了，连一块我太太连死连都无葬身之地，没有，他没有讲啊，他很坦然去面对这件事啊，包括他自己要死了也没有啊，也没有关系啊，因为这个时候就是他已经清楚了，一样把神在我们今天新的时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呢、有末世有末期，你要去对照启示录，对照启示录。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一直到末期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大瘟疫哦，瘟疫啦，瘟疫台湾人叫做丢贼啦，丢贼。你说 SARS 那个就是的，那个从家禽哈、禽畜啊、传染的那个都是啊，那个细菌的变种会越来越复杂，那有时候变得很复杂的时候，当我们发现的时候，还要拿去检验。检验之后才能够去制造那个药，好，或许在那个当下，全球已经死掉三分之一了，全球就死掉三分之一了。启示录讲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没有不会遇到了。当你遇到那个时候，你应该很高兴，我们应该很高兴了，不是因为三分之一的人死了，剩下三分之二空间比较大，是因为说，慢慢神说的，主耶稣讲的都慢慢接近了。那个时候你可以很肯定的，主要来的日子近了，真的近了，虽然很苦，虽然很恐怖，但是反而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那是好消息，你就看到神的动作一步一步的在慢慢应验了，但是对没有信耶稣的人，对信仰不清楚的人，他就会说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很清楚了，所以我们今天在看亚伯拉罕也是一样，所以神也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啊，亚伯拉罕信仰的底线在哪里，所以他要趁这个机会告诉他，四百年之后，那为什么要等到四百年呢？我们注意看第十六节最后一句话，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是神的公义。也是神的慈爱，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 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二节，罗马书九章二十二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坏的器皿。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又要将他的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神是公义的，所以罪恶满盈他一定要处理啊。他为什么一直等？其实是一种 对那些作恶的人是一种宽容，是一种机会，就是给机会，我宽容你，你赶快赶快悔改，赶快悔改哦。所以到了彼得后书也是这么说啊，神不是主耶稣不是说 要来了吗？啊，怎么一拖再拖呢？哦，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彼后三章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真的很慈爱，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说，哇，这是什么世界啦，这是什么世界啊？所以当常常发生一些社会事案件的时候，很离谱啦，很离谱的社会案件。那我们统一起来看古今中外的社会案件、社会现象都一样，不管是政治现象啦、社会现象都一样，都有很多离谱的事，太离谱啊，太淫乱了。我们说怎么会这样？就是会这样啊，因为淫乱邪恶的时代嘛，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神一直在宽容。所以彼得后书，也就是彼得讲得最清楚，神宽容，神给机会，所以表示神还在忍耐，希望赶快赶快赶快悔改，赶快转回。好，那如果你不转回，神以后在审判的时候他也有筹码，神也有筹码。当神在审判我们的时候，神有筹码，他说我不是给你机会吗？我本来准备怎么样，那后来我给你三年的机会你为什么在这三年当中，而且这三年当中又有什么人什么事啊？人这不是给你机会，你为什么不处理？你为什么不回转所以不要忘记一样嘛，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呀，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传福音？为什么要得死不得死总要传我们帮神做事传福音是希望，当然我们是希望他一起跟我们来分享主耶稣的恩典，进入这个恩典的门。那如果我们讲他不听呢？他负责任，他是他负责任呢。以后神在审判他的时候，就是会这样讲啊，不是某人传福音给你吗？你为什么不信？他总不会讲说，我哪知，我跟谁在开玩笑？这是证据，这是筹码好，那我们看回来《创世纪》第十五章，好，这个是神在异象当中跟亚伯兰显现说话让他知道我的应许是不落空的，你不要以为落空，不然他到，你看现在他都很紧张了，亚伯兰都很紧张了，才过没多久呢，他就已经有一点按耐不住了，所以神赶快跟他讲这个迦南地以后四百年之后才会得到，所以表示亚伯兰很清楚以后死了，那他得到这个启示，他一定会传给他的子孙。以我们后来发现，亚伯兰就传给以撒，以撒传给雅各嘛。所以我们先看了所以后来雅各，你注意看他雅各他要下迦南地的，他要下埃及的时候，他怎么处理？四十六章，创世纪四十六章第一节，创世纪四十六章第一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是最南部了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二节，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 我在这里。三，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主。四节，我要和你一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好，雅各千呼万唤啊，知道约瑟还在，而且约瑟还派车来请他移民到埃及，他很高兴哈。结果来到南地就要离开边界了哈，要过海关了，他才想到，表示什么？雅各也是一样，这一生当中越来越跟神有亲近，所以你看，连这种事在这里，他叫献祭，向神献祭，就是拜神嘛，就是祷告嘛，哦，就是求神嘛哈。所以神就告诉他 ，OK， 没有关系，你下去。哦，你看一个亲近神的人，哦，每一个事情，每一件事情，尤其是关键时刻，他会向神祷告，说现在怎么办？其实他已经想下去，想下去埃及的了，可是还是叫得马得哈，先等一下好，先祈祷一下，先献祭一下，好，哦，然后看神怎么反应。那神说 OK， 你下去，好，哦，所以他就下去了。那照理来讲，亚伯兰所遇在十五章里面的哈，他应该告诉他的儿子，儿子应该告诉他的孙子叫雅各，所以他们应该知道迦南地以后才是你们的。哦，在短期间，如果亚伯兰讲得清楚的时候，他们会心知肚明。四百年，第四代，哦，再来第三个证据就是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就是要满，哦，因为神是公义的。哦，他们还没有满的罪恶还没有满盈，你不能去，你还是要给他机会。哦，这个就是创世纪里面，哦，这第十五章亚伯兰的信心的一个历程。哦，我们先休息，一起默祷。